世俗天地别一散成黄，玄光如花映一尘的希望，你隐藏的锋芒射四方的。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中年少女坦白局，我是大头，
我是肥脚。
大家好，大家好，这是一个周五的温哥华时间周五的晚上，我刚刚结束一天，今天去因为去登山了，非常的累，然后回家以后就大睡，睡醒之后感觉哇，快到录音时间了，然后呢就想到我们今天要聊些什么呢，就聊一些围绕在我跟肥脚最近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影视剧，一个大 IP， 也应该算大 IP 吧，应该算现在国内在就是在线的比较火的一个剧《与凤行》啊，跟大家聊一下《与凤行》这部剧。首先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在看啊，因为是林更新跟赵丽颖主演的一个古装的 IP 嘛。然后我呢就是大头是老古偶人了，就是大家以前翻以前的节目就知道大头非常喜欢这种玄幻虚幻类的大型的这种古偶的这种连续剧，基本上我每一部都看啊。然后肥脚就是一直都看不上就是古偶的，肥脚是基本上不怎么看古偶，但肥脚喜欢的类型，他的统治领域在什么霸总甜宠，对对对，他喜欢看这种霸总类型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影视剧类型区别蛮大 的。所以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肥脚这次是为什么事隔多年突然之间对古偶上头了，是个什么样子的契机，然后你有没有改变你一直以来对古偶的一些偏见呢？
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说，首先我为什么看了这部古偶呢？你也知道，就是我上下班通勤各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会找很多事情来做嘛。那最后最近刚刚好呢，我看到了这部戏的主演是林更新和赵丽颖。哎呀，怎么办呢？我这个人是有点磕林更新的，就是我知道我很莫名
其妙，你喜欢林狗是吧？
对，我很莫名其妙，但我有点喜欢他。然后因为他以前演过。是这样的，因为他以前演过一部总裁的剧，就是对，然后那部剧那个电视剧其实也很水了，但那个电视剧叫请叫我总监，就说是这个词我都很耻辱，哎，怎么办？对，我就很耻辱。但
是你最爱的谭松韵，对不对？
对，又因为是谭松韵，好，因为谭松韵，我看了那部剧，然后看了那部剧，我就磕上了林更新，然后因为磕上了林更新，然后看到了《与凤行》有他，我就决定打开看一下，然后就看进去了，这一个链条，知道吧？
所以我捋一捋，是因为你还是在甜宠这个领域里面，你自己专长的领域里面，然后你比较喜欢林更新，然后因为关注林更新，喜欢打开了这个剧，打开之后偶然间打开发现是可以看得进去的，是吗？
怎么说呢，你也知道，就是一早一晚我的通勤的时间它刚好可以就是 cover 这个时间，然后我就看呗，然后就
但是你
至少我
你会不会，因为你之前会觉得玄幻的这个有点脱离现实，
对，
或者
是
什么九重天，什么三界，这个对
你
来讲应该是很陌生的词语。
你知道，
我想问一下，你对于这些，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就是首先我考你一下，在这个剧里面有几个界，然后大家分别的统治关系，
哎，
从上到下，你给我捋一下。
啊，我不得不跟你说，为什么你以前像我推的那些古偶剧都看不下去，因为大部分那些剧啊，它那个场景都是那种绿幕打造的，你知道吧，就是它是在绿幕的场景上加那个特效嘛，加 CG 啊什么的，但这部剧呢一开始它就是有实景的，就能把我拉回现实，所以我看下去了。但是看了，其实一开始我就不得不就是会皱眉头，看到什么灵界啦、仙界啦、什么人界啦，就
我超喜欢看这种东西。
然后就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些概念的时候，我是有点下头的。但是因为它这个是在丽水拍的，你知道吧？它在尤其前半段那段人间的实景，它在丽水拍的
小院那个是吧？
对，那段风景非常美，然后有山有水，有一些很那个是一下就把我能拉回现实那个。那个部分就是我没有把它完全当一个 仙侠的东西再看，所以我也算了、嗯、就是那些设定我也接受了。所以我觉得我追这部核心是因为它的实景，然后它有实地取景，并且实地取景的风景还是不错的。一开始就有点把我没有那么脱离现实，然后就看进去了。然后加上林更新是我以前比较磕的，算是一个男演员吧，倒也不至于说是他的粉儿啊什么的，但我还是确实比较喜欢他、
嗯、
比较
我们待会儿可以仔细来展开讲一讲林更新
这个人、嗯、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才看进去了，不代表我喜欢我接受这些什么这界那界的这种设定、
嗯、
你知道吧。嗯，
所以是不是不代表说你看了雨凤行然后你会去，我不知道你会因为看了雨凤行再回头去扒以前的一些很经典的古偶剧吗？比如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嗯，这个这么经典的一个剧，你会去翻吗？
不会，不会，就不会。
就你还依然没有对古偶上头？
对，我上头的是某个人，我说这种情况，所以我
OK 好吧，
和你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这一期可能我们两个就是聊的那个角度会不太一样，因为大头是作为一个阅古偶无数的这种，心里面有各种界、各种神尊、各种仙子，然后各种什么这个魔那个王的这种设定下再看雨凤行，跟是林更新还是赵丽颖主演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肥脚呢是因为对林更新这个人非常的喜欢他在看，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可能在聊的过程中啊，就是观点上可能会有很多碰撞。那 OK， 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这部剧里面就目前为止这个赵丽颖跟林更新这个 CP 你觉得是配的吗？他俩 CP 感强吗？你磕他们吗？
嗯，因为他们俩不是首搭在楚乔传嘛，那楚乔传是说实话我也没看，因为楚乔传实在是太长了，但是因为弹幕里一直在刷楚乔传他们俩那个 CP， 就是林更新与文月嘛、
嗯、
一直在刷一直在刷、
嗯、
然后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打开了抖音，然后搜了楚乔传，然后刷了一些关键信息就够了，你知道我就不需要去看那部剧，所以我觉得他们俩还是蛮搭的。然后加上楚乔传里面其实林更新演的那个也算是一个霸道总裁一类的人设的那么个人吧，虽然我没有仔细看啊、
嗯、
你可以纠正我，但我看了一下几个关键情节短视频的剪辑，我是那么理解他的，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俩还挺搭的、
嗯、
然后现在的叫什么神君，是怎么说呢，属于有点渐渐的但是又有一些威严的，但我也说不上来，他居然把渐渐的和这种威严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就很符合林更新本人的这种人设和性格吧。嗯
嗯嗯，我就是刚刚因为你提到楚乔传嘛，楚乔传的话是我应该是我唯一看的一部林更新的电视剧，就是我之前没有看过他演的，首先他的现代剧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然后那部楚乔传我当时在看，因为楚乔传里面其实楚乔他就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从一个奴隶慢慢的上升到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杀手，其实赵丽颖很多剧里面他都是这种就是很厉害的打戏，然后这种将军的这种设定嘛。然后在楚乔传里面其实林更新我觉得给我的，哎，我觉得你可以，哎，但现在我不知道那个妆造你能不能看下去啊，但楚乔传林更新那个妆造我觉得是很惊艳的，因为林更新他很高他又很白，然后他是一个呢你说他长得又很帅很帅吧也不是，但他非常有少年感这个男演员。然后楚乔传里他的扮相我觉得是要比现在这个雨凤行里面要好的，可能跟多年前还比较年轻，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像现在这部剧里面前半部分稍微有点发福哦，大家不要喷。就是我觉得楚乔传里面林更新是很帅的，然后当时我是有被就是哇就是觉得嗯这个男演员嗯很棒，然后他演这种有点，因为你知道古装里面都是这种有点禁欲系的，楚乔传里很变态的一点就是他因为是相当于星儿的主人赵丽颖的那个主人，然后他又要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他不在乎赵丽颖，然后就他就经常什么就是伤害他干嘛，然后背地里再去找他，就是还挺虐的这么一个设定吧。然后我觉得楚乔传里面林更新非常非常的惊艳，然后在这部剧里面林更新的扮相讲实话从刚开始的时候行云小院那部分我都觉得他可能那个时候是不是刚入组就有点胖有点肿，但是在 转换成神君之后，整个人的形象立起来了，而且随着神君的这种深入，我觉得他整个人立体起来了，就他整个那个感受，然后我觉得这部剧的形象慢慢的是在变好，但是我看网上好像对林更新在《雨凤行》里的这个形象评价还蛮高的，有一些片段我刷到的，就是说什么什么身为神明就应该这个，你有没有刷到那个小红书那个片段，就是他挡天上下来的那些什么雨，
火球，
就是各种东西，对，火球，然后说哦，就是这么多剧，终于这个导演把就是神明在上，然后他本来就神明在上，我们应该是仰视他的，然后他是很高大的挡在你前面的，然后他回头那种感觉，然后大家说哇太燃了，终于把这种神明在上的感觉就是拍出来了，然后我觉得嗯，的确就是我看了这么多锅，我觉得林更新现在这个就是至少是在神尊的角度里面吧，我觉得可以排到前面，当然嗯，神尊就是还有我最爱的张震，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陈希媛，就你可以去看一下跟倪妮演的这个，就陈希媛目前张震还是在我心里面排第一啊，神尊。那我觉得林更新可以争夺一下这个第二，就是跟徐凯争夺一下。
哎，我要跟你说的是，其实我为什么会磕林更新啊？就是首先我觉得林更新这个演员，他作为演员来说，他并不是一直是那种硬邦邦的那种僵硬脸、没有表情那种脸的演员，因为我看过他其他的电视剧，我要隆重推出。首先呢，他在2013年，当然很早了，有一部剧叫，这部剧很逗，然后叫《五月传奇》。这部剧在豆瓣上的评分非常高，但是就是，但你看了之后，他那个妆造浮到化，有点出，有点搞笑。但是那部剧其实拍的很好，然后是林更新演的，然后女主是秋瓷炫，这是他应该是史上对评分最高的一部，但是就。对，然后剩下还就是我不是看过《请叫我总监》，他在里面演一个就霸道总裁嘛。还有一部剧，就虽然这部剧评分不高，叫《最初的相遇，最后的离别》，那里面那个女主角叫盖月熙，其实是和他谈过恋爱的，有一段时间。但我想说的是，他里面演了一个卧底警察，就是他演那种很痞的那种劲儿，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大家可以不用去看这些剧。去哪怕打开抖音刷几个片段，你就会知道说林更新这个人啊，他不是说只能演那种神君，或者说像那个什么《楚乔传》里面那种板着脸的这种所谓总裁，他其实他的这个演技还蛮多元的，他其实塑造过还挺多角色的，不是一个青春偶像的那种就是那种小生，所以而且他啊，当然了，他也年纪也挺大蛮大的了，所以其实。我对他的这种感官是因为我看过他几部剧之后，我觉得他是有演技的，不完全是没有演技的人，当然不能说他演技非常棒，所以其实我磕这个，我看他这部剧还多少有点这个方面的这个因素啊。
OK， 那我觉得讲完林更新吧，我们可以先再讲一下赵丽颖，然后我们再开始进入《雨凤行》啊。首先我想问一下肥脚，你对赵丽颖这个演员是一直以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认知和形象啊？大概
就我对
好感度是大概，如果好感度是100的话，你大概是
我路人啊，我是路人啊，
哦，
我
是
赵丽颖纯路人，对，纯路人。但我其实知道，第一，她就一直很努力，然后是一个平民出身，但是嫁给了冯绍峰，在后面离婚了。然后呢，我这两年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她出道以后演的国偶特别多。我感觉特别多，但是这两年他好像有所变化，是因为他在2022年的时候演过那个《风吹半夏》和那个《幸福到万家》，他是两部现代剧，虽然我没有看啊，但刷到了一些口碑啊，什么都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演员给我的感觉是说，他离婚后，事业没有在停滞，他有在试图找一些突破，就是从古偶的那个圈子里面突破出来。所以其实我对他是路人偏上吧，就是我觉得他。很在我心里就是很努力很勤奋的一个女演员，对，从来不是完全依靠美貌和身材或者是炒话题来推进她的事业的，对。
OK， 因为我对于我那我讲一下我对于赵丽颖，就是我还是对她很有好感度的，可以算作现在的内地的女演员里面的 top 3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她她很多剧我都有在看，我很还蛮喜欢看的，当然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花千骨。就是这部经典的当时热门的仙侠剧吧，我觉得花千骨可能是仙侠剧的 一个开端，一个开始，说哦，原来是可以这样拍的，原来是就是相当于花千骨他的一个故事设定跟他的一个样板，是开创了很多个后续的一个仙侠剧的模仿的一个这种先河。因为花千骨是2015年就上映，你想想2015年差不多9年前的仙侠剧，现在依然就你去看的话，它的故事设定、它的人物、它的妆造都非常的好。然后赵丽颖我非常喜欢她的一点是，就她长得呢其实没有那么的洋气，但她长得很明媚。对，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直以来的这种就是成长环境啊什么的有关。然后你知道吗，赵丽颖她其实是因为她农村出生嘛，然后她是1987年的，其实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她这个就是看她目前这个保养状态，跟她演戏里面还会用到非常多的什么威亚呀这些动作戏，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拼的这样的一个女演员。然后赵丽颖的话，她很多剧、很多部作品嘛，相信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像早年间的，《新还珠格格》里面，她饰演晴儿，她应该是《新还珠格格》里面目前整个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演员了。然后开始崭露头角。后面的话呢，她拍那个叫《陆贞传奇》，跟陈晓合作的，然后也是表现得很棒。也是因为那个，他跟陈晓就是有绯闻传出来，然后就当时很多人很磕他们俩，但后来好像陈晓就否认了，说只是为了宣传剧、宣传 CP，就只为了剧炒热度。后面呢，他又演了一个叫《杉杉来了》，跟那个什么陈啊什么张翰演的那个《杉杉来了》，然后再后面就在这之前这些剧里面，我只是在《新还珠格格》里面大概知道有这么个人，但真正让他大火的是《花千骨》，跟霍建华的这个《花千骨》里面，他基本上创下了就中国内地的一个这种剧播收视记录，然后他也因此获得了就是很多奖项，然后他这部剧里面，他那个花千骨那个小包子脸和那个小丸子头。和他当时非常明媚的那种充满胶原蛋白的那种形象，也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就你现在再想起来，因为《花千骨》现在有电影版，电影版是谁演那个《花千骨》？是那个陈都灵，但陈都灵会比较清冷一些。但我觉得《花千骨》就是可能就这种圆圆的小脸、圆圆的眼睛，就是很可爱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就是有点刚开始有点天真无邪嘛，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很难有人超越赵丽颖版的这种花千骨。然后花千骨之后，就你就觉得说，哎，我觉得赵丽颖这个演员很神奇的是，她有非常多不断超越自己的 IP。花千骨你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对吧？OK，花千骨完了之后，就基本上到了一个巅峰了。然后他去拍什么了呢？他去拍那个楚乔传去了，楚乔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跟林更新的那个，然后他就饰演楚乔，然后他好像是在中国内地首部就是叫什么播放量，突破400亿的电视剧，所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也是另外一部的古装剧。然后楚乔传刚结束，他又去拍了，就是不得不说跟《甄嬛传》《琅琊榜》齐名的。值得反复刷的《知否》，就《知否》也是因为《知否》，他跟冯绍峰两个人相认识，然后结婚。因为你知道吗？因为《知否》，我前段时间第一次看，就来了加拿大这边，我剧荒，我就想说看什么，我就看了《知否》，啊，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因为它是很现实的那种叙事逻辑，然后里面讲的话呀，包括其实没有什么滤镜，然后演员就都还挺质朴的，然后里面有很多优秀的演员，像大娘子呀，然后那个叫什么王林，然后还有什么盛明兰啊，就是这些还不错的，然后很多演员朱一龙什么的，然后他也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大家都说因为《知否》这个拍的50多集，他跟冯绍峰，就他其实并没有，就他大家说是因为他爱上了冯绍峰演的那个顾二的那个角色，所以他深陷到顾二的这个角色里不能自拔，然后结束之后他不是跟冯绍峰就结婚了嘛，就大家说他其实可能当时就沉浸在了这个《知否》的这个剧情里，他没有出来， 就他深陷的太多了，就是所以后面跟冯绍峰后来两个人分开了。然后《知否》这个剧也帮他获得了叫25届上海电影节的一个白玉兰的一个奖和什么金鹰节最受欢迎的女演员。然后这就到了2018年到了《知否》这一段，你就觉得说他已经哇已经三部大热的剧了，花千骨、楚乔传、知否，我觉得任何一个女演员有三部其实都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这种记录了。然后你觉得他应该不会再突破了吧，加上他去结婚生子了，然后就消失在了大众视野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后面就发生什么了，他离婚了。就他其实哎，结婚与离婚，就他是哪年离的婚，你看2018年他结婚生子，然后呢他后面其实就没有什么影视作品了。2021年他离婚了，他离婚了，然后2021年他离婚之后他又开始就是去拍，就是开始去改变他的戏路，他开始拍一些现代剧，比如说那个《乘风破浪》，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就刚才你讲那个
《风吹半夏》。
风吹半夏，对，《风吹半夏》那个《风吹半夏》讲道理我没有特别多的看，我就看了几集，就是我感觉他的滤镜也还蛮多的，就为了那个塑造这个人物。然后《风吹半夏》之后应该就是到这个雨凤行了，对，然后后面好像他不是最近还有一个就是被宣传的很多的，就是跟那个张艺谋导演合作的《第二十条》，说他里面饰演了一个好像哑巴，也演得很好。然后总之反正这一路我觉得啊，就是哦，对，他演过中间还有很多没说的，什么《青云志》，还有那个对《青云志》他演过，《青云志》是跟那个。跟那个什么什么李易峰吧之类的演的，对，演碧瑶，里面还有杨紫，好像这个也是个大 IP 青云志。然后其他的话我就基本上就这些了，所以我觉得总体来看他是一个就是作品，他可以拿作品说话的女演员，因为他其实日常的生活私生活除了他结婚离婚，你好像很少听到他的绯闻，听到他就是可能那么 drama 的一些戏份，但他是一个纯靠作品去赢得大家喜欢的这么一个女演员。对，
而且他在雨凤行里啊他是制片人你知道吧，制片人相当于老板，就是对相当于这部片子的老板，他
可以
决
定
演员，对，定钱嘛，啊，对，定发行，定本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始终在搞事业的路上，就是非常努力的前行，没有停下来过，就有点像她在这部剧里演的这种大女主的身份一样，就是那种很
不会为了情感和某些人去拖她去放慢自己的这个脚步，
对，就是她，对，全心全力搞事业，然后就是。这种霸气全开，所以我感觉这部剧这个人演的可能和他本人也会比较接近吧，这种，对，他演个女将军嘛。
OK，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就可以去聊这部剧相关的了。哎，肥脚，你对这部剧最印象最深的一些点是什么，就是比较打动你的？
哦，就对我来说就不重要你知道吧，我经
常遇到，就是林更新是吗？那你给我重点讲讲林更新。
就经常遇到一些无关剧情的时候我也会快进的，首先我觉得林更新是一个点，我刚才讲了不少。第二，那个其他几个男演员也还可以，莫方
哦，
对，
莫方像谁？你觉得？你有没有刷到？我第一眼看他就觉得莫方长得很像莫方那个演员，叫辛云来。
对，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演员，他长得很像邓伦，
哦，
就邓伦，就是哇，就是。简直是邓伦的一个就是替身感觉，但是我还蛮喜欢莫方的，但据说莫方后面会黑化。
对，是的，然后除了莫方，芙蓉君，就是他两个不是算也不算，芙蓉君也算男二吧，就是男二男三的这种，他和莫方其实第一两个人都还蛮帅的，然后又蛮搞笑的，然后又很有自己的风格，那种人物个性也还蛮突出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剧这部剧比较吸引我的是那种，不是那种全程板着脸啊，什么互虐啊这种，哎，还会说人话，哎，这种就让我觉得就很不容易，对，就台词。
哎，对，你讲的台词，我也想说，我觉得这部剧跟我其他看的古偶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有话直说，有感情直
对，
接表露，不让男女主误会。你知道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吗？就是然后我看到采访赵丽颖跟林更新的一个片段，赵丽颖就说我们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把话讲清楚，就是在这部剧里面，就是一定要表达清楚，就。不想让就是像其他的剧里面，不是经常有什么哇，女主又被误会啦，然后就是好像观众是上帝视角知道一切，然后男女主跟傻子一样绕来绕去。我
对，
觉得这部剧最好的一点就是，情感也直接的表达，对吧？然后你看像沈黎，他的这个个性，他就是一个将军的个性，所以他就有点男孩的那种男子气概，他很飒，然后他其实不会被这些事情所牵累，当然他会，他也会有，但他不会是像以往的那些剧里的女主，就是啊哇，为了他我跳诛仙台，为了他我挖掉自己的双眼，为了他我怎么怎么着，我生生世世再也记不得你，我什么下一世转世我也不要认识你，他没有，他就是说哦，那你既然。对吧？你身为神明，你不能动情，那你就不要撩我呀，对不对？他讲得很清楚，然后说我喜欢你，他也说我约莫是看上你了。我觉得那个约莫也非常的，就这个用词很生活化，就你觉得啊，这个人物突然就拉近了。我觉得这个台词真的还蛮重要，也蛮好的，是特别值得去说的一个。它是我看到的古偶剧里面。比较讲人话的，然后
对对
不太
对，
去搞那些误会的，因为你误会其实占剧情、占时间，你又会让观众觉得很遗憾，就不太喜欢这种误会的剧情。我觉得这挺好
对，是
的，
的，包括他们就是，比如说吃醋了什么的，他也会直接讲了，说就是
对
意思就是你这不要来撩拨我啊，什么什么，反正就说得很直接。对，然后你知道我们中年人就是要这种直接的，不要在那里猜来
对，
猜去，什么搞来搞去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就觉得真棒，这个女将军和这个男神仙就可以说人话，然后用自己的嘴说出来，而不是用找嘴替来说出来。你就觉得啊，每次看到这种台词，我就觉得就是大
对，很
大
好
的
笑。
鼓掌。
哎，
嗯，
你有刷到那个弹幕啊？大家说他们叫"霸王茶姬"，就是沈黎是
对对
霸
对，
王，然后
对，
行止是茶
很
姬，大家
茶，
说他很茶，就是
对。
这个头一部就是男主被说的很茶的，就是他经常有些行为，就是因为这个神君，我要聊一聊，就是你知道吗？肥角以往的神君的气质，我跟你大概描述一下啊，你就知道他这个神君多么与众不同了。以往的神君呢，通常是不笑的，然后很冷峻，然后绝对不会，就是即使心里面喜欢你喜欢的不行，也绝对不会在表面上表达出来，然后也绝对不会说当面护着你。以往的神君会在大家的面前责备你，然后背地里去找你，呵护你。但是这部剧完全不一样，这部剧就是他不管在什么场合，他就是明显的护着你，明显的偏爱，就是感情直打直球，直截了当。另外呢，以往的神君是不苟言笑的，也不太会开什么玩笑。然后这部剧呢，就是我觉得林更新他就是贡献了非常多的笑点。那这个人他里面说的很多话就很好笑，包含你看到他那个不是最他什么在他喜欢养各种宠物，养什么神兽，养那个小鲤鱼，然后就是我觉得他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以往的神君呢，就是跟女主这种拉扯，就一定要有误会到不行，一定要第一世说不清楚，在第二世，第二世转成人也不行，要第三世，然后最后整个战死在这种沙场上面，回来最后实在不行了，女主要灭亡了，我才能对女主表达心意。但这部剧他其实从头开始他就说啊，我是有这个心意的，但是因为我是神明，我不能这样，但是我又控制不住。就他这个神比较有人情味儿，你知道吧？就跟以往的这种神君相比，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对，然后这个可能也跟林更新，反正本身他就是一个挺逗逼的个性的这个男演员嘛，他在网络上
对，
也
九
基
一
本上
少女
是这
的
种，
梦嘛。
对，也这种塑造的。反正所以其实就，对，就像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不用说太多剧情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就是他属这种风格还比较接地气的，然后有很多笑点，尤其前期有很多笑点，但是现在我看到中后期了，我估计他们要开始大搞事业了，然后要大战坏人了。当然，我觉得其实就，哎，其实我不是很想看很多他们搞事业的事情了。当然，我
啊，
支
这
持
样
他们
的
搞，
吗？
对，但对对对，就那我本身你想呀，中哎，就是我看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中年妇女就爱看这种古偶也好，现演也好，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吧？就我觉得
为什
说，
么？
我就是喜欢看这种帅哥美女谈恋爱，然后这种就你会多少有点那种代入感，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不可能这样的，对吧？
嗯，
你
而且
女孩，
你看这种的代入感跟你看霸总甜宠的代入感是
一
样的吗？
是一样的，是一样，就是
OK，
本质是那个谈恋爱这件事情，就看别人谈恋爱会让我开心，不一定要真的自己谈，但因为我不可能自己谈，然后但我依然就是。而且像女性本身，我们对感情啊、对情感的这种东西，其实，就比较丰富一点。所以我就看别人，只要别人谈，我就开心，就我不需要自己怎么样。但所以我就很爱看这种什么霸道总裁啊，什么这种，甚至这种古偶，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看俊男靓女谈恋爱就觉得就很不错，
开心，
就是这种心理状态。
嗯、
对，
嗯，哎，那我看霸总我很难代入，哎，因为我觉得那个现实离我太远，然后里面的人物都太光鲜亮丽，看这种呢会有代入，然后但是就是代入的是哇，就是因为女主通常都但这部剧不一样，女主很强大，很多剧的女主都只是一个小仙子，然后灵力微薄，就你很容易带入自己那种很弱小的那种视角，然后去仰视这种感受。但这部剧我觉得它可能其实有点女性主义，古装女性主义，你不觉得吗？就是沈黎的她的这些行为就是很女性主义的，然后包含她去做这些男人的 boss， 她做这个将军，然后她可以跟下属对吧，跟莫方有一些纠葛，他也可以跟自己喜欢的神君有一些纠葛。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现代版的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么的一个古装剧，然后这点还挺上瘾的。然后加上说事业我靠自己打，那个怪物我靠自己，不需要你上手每次护着我啊。我觉得这个现代女性主义的这种古装剧应该会越来越多，但是以前其实也有打这种幌子的一些古装剧，但女性在里面还是一个比较弱小，就是灵力比较微薄的，就是肯定是不如男的强的。但这部呢，就是大家很多弹幕都说，哇，终于看到了双强的联合，双强联合，因为以往都是男强，女不弱吧，但女至少，就是中等的这种一个灵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们俩是匹配的，匹配相当的，我不会比你低头，低一头这种感受，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然后另外我还想讲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部剧里面它的服装我觉得还蛮有特定，就尤其是赵丽穿的这些衣服，你有没有发现它有很多敦煌的这种敦煌风的衣服，蓝色的那种，加上他这个手臂上戴的那些装饰，对，飞天，就他很多古装剧里面现在都有这种敦煌的这种古装元素。我觉得敦煌这种比那种，就他之所以我觉得还好看的一点是没有女主每天都是白衣，就没有男女主每天都是白衣飘飘，因为大家觉得仙侠剧就都是白色的衣服，除了白色好像基本看不到其他剧了。这个我是应该最近一两集才看到赵丽颖穿粉色这种很淡的颜色，基本上其他都是那种玄青色，这种蓝色，这种敦煌的这种颜色，甚至是一些铠甲。我觉得她服装是非常用心在去做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经费是很足的，包括它的特效，因为这非常烧钱，
对，
真的非常烧钱。
对对，然后
对，
然后他们说最搞笑的就是这剧里边那个林更新穿的都是 V 领的那种长袍 V 领，然后莫方穿的是像戴一个口水巾一样，就是只有女人穿的，就是赵丽颖穿的是非常英姿飒爽的，就其他两个都很柔弱的感觉，你不觉得吗？然后还有那个芙蓉君。也还蛮有，我觉得这，然后我们可以讲讲里面的人物啊，就你觉得这小，他这部剧是一个群像的，有点，就不只是就是男女主高光，很多其他的角色，像芙蓉君，我觉得还蛮立体的。刚开始我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要弄个这么讨厌的人，每天在这，哎呀，就是故意为了凑剧情吗？我芙蓉君的地方看不下去，但后面到了他开始除瘴气，开始慢慢这个人物开始立体起来，到他好像慢慢在成长，他其实也有他自己的角度和思考的问题的这种方向，然后整个人物我觉得好像突然能 get 到这个人物的这种所谓的叫弧光，对，然后我就很喜欢，我现在还有点挺喜欢芙蓉君的。然后因为那个辣木他叫什么李佳琪对吧，他中
对
他那个名字就是叫什么 他什么仙子来着我忘了。
神女，神女，人家是
神
女，
神女，对，他上线，很多人也表示非常的不理解。然后他是不是主要是为了搞笑的？为什么找了个这么就形象上没有那么好的人去当这个神女？你怎么看这个？
对，我因为我感觉这部戏还是想要搞，除了那种最后纷争多一点，他其实整体还是希望搞得轻松愉快一点，不要让大家太过沉重。我觉得也要去迎合观众的改变吧。就比如说我吧，我是不愿意现在看特别费心特别虐的
东西，苦情的，
就我选轻松一点，然后他加一点这些轻松的人物啊演员也好，他就这样整个剧的氛围就是变得挺逗的，然后让你也不要那么沉重，对吧，你就会跟着这种风格来走。对，
其他对还有一些那个小何的那个扮演者，那个叫黄，那个字念什么呀，那个字念
翼
吧，我说
后羿的翼，对，
小何那个扮演者也还蛮灵动的，就是那个女演员。然后还有董洁，不是在第一集其实也有出现。董洁其实虽然她出现的很短，但她演技真的蛮好的，就演技非常非常棒。她里面很多的配角我都觉得演的是很棒的。然后总之我觉得这部剧应该算是啊，但是很多人对他其实也褒贬不一啦。但至少就在我跟肥脚的角度上，我觉得是可看的一部剧。而且随着他剧情的推进，后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冲突，然后男女主的一些感情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这种可能比较高潮的部分。我觉得
对，
是值得
去
期待
的。我还想提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说因为赵丽颖她是这部的制片嘛，然后加上她这个里面她还有很用心做的一件事情，除了服化道以外，就是她的音乐。因为她第一集开场的时候，她就是有一个战斗场面的，然后她就是战斗音乐
战歌集，
对，他那个战斗音乐其实是一听你就知道是唢呐的声音，然后是融合民乐的。然后后来呢，我就去查了一下这部剧的音乐总监叫杨炳英。啊，对，他其实他不止这一个音乐的作品，他在音乐监制里面啊，我跟你说几个啊，有一部剧我不知道你可能没看过，其实我也没看过，叫《警察荣耀》，但是啊，《警察荣誉》这部剧其实评分还可以，然后包括 B 站的《三体》，B 站的《天官赐福》，B 站的《玲珑》啊，我不得不说，我为什么听到唢呐以后我要去查这部剧的音乐制作人，是因为那个唢呐的声音和《玲珑》，《玲珑》是一个我很爱的类型的国产，就是它是个国漫，就是它里面也有一段非常近似的战斗音乐，也是唢呐带来的。然后我就去查了，然后发现居然果然是同一个音乐老师，然后我就开始听他的那个《天官赐福》的原声。然后其实他非常擅长于将民乐，然后将人声，你没发现说《雨凤行》里有很多音乐它是人声哼唱的，就是女生也有，男生也有。然后我甚至为了他开了那个 QQ 音乐的那个季度会员，你去听他整个这部《雨凤行》里面，对，只全是杨炳英写的，你会知道他的风格。他在这部里面就是风格非常统一的，就是民乐的鼓、唢呐、箫和笛是他比较核心应用的乐器，然后他配上人声的哼唱，那个人声不是具体的歌词，他可能是有些我看了一下，有少数民族的
表达情绪，
对。我觉得音乐的制作是非常让我觉得说这部剧很用心的地方。先不说它评分怎么样，就是看到这个音乐的监制老师的时候，我就反正这个结论已经就下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音乐是非常值得单独去把它摘出来去听的。然后那天我因为早上在地铁站走的时候我在听，就整个感觉自己在战斗，你知道吧，就听到那个战斗。
你听的是《雨凤行》里的那段还是其他的？
对，所有《雨凤行》的我在听那张就是专辑，就是它类似的这一个列表，我就全部在听，然后整个一路就感觉在打仗。对，所以我觉得
真的我觉得很神奇。为什么唢呐这个响起来的时候配着他的那个战斗就你就觉得很燃呢？就是为什么唢呐会给人这种
唢呐本身它它就是民乐器里面音高最高的音乐，它就很尖利。对，然后当然了，你听悲伤它也可以，就是送别亲人的时候也可以用唢呐。
呀呀呀！对，我知道，因为你知道，原来我有个同事他是吹唢呐的嘛。然后我们说你这个吹唢呐你在什么场合上？他说会在就可能就家里办这种白事的时候会
丧事。
所以我对唢呐的印象一直都是这个。然后这个里面他唢呐就是 就是每次他就相当于变身放大招，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然后比如说谁谁圣斗士什么星矢要变了，然后这种什么我是希瑞啊，这种他有一种这种变身，他音乐一起你就知道燃起来了，他又开始变身，神力变厉害，然后就觉得真的我觉得好的音乐是可以为作品加持很多的，加分很多的。但我看小红书上也有人吐槽说啊，这个唢呐响的有点频繁，就一集一战斗就唢呐、一战斗就唢呐，大家会觉得有点疲劳。
你知道吧，是因为一般那个音乐老师音乐总监老师也不会写无限的音乐，他一般就是会写个比如说十段或者八段，然后这十段八段要付钱吧，不要付钱的吗？这十段八段呢他会可能应用不同场景、比如说战斗类的他会有几首，对，然后悲伤类他有几首，他就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你整个就是这种可能的整体感不强。但是因为唢呐实在是太辨识度太高了、唢呐一出呢观众就会被这个音乐带走，但其实其他部分他的音乐你可能就不会那么他融合度就会好一点，那唢呐真的是太出挑了。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听听杨敏老师为玲珑写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叫大黑天，那我内部也是战斗音乐，也是高能唢呐、反正那个我也是反复听过很久的。对，
大家就白天上班困了或者上班路上听，晚上睡觉之前咱别放他听。
好的，
好吧。那我觉得本期差不多就是聊聊雨风心，聊聊闲暇，然后古偶这种剧吧，然后我也非常开心，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能跟肥脚聊这个题材，因为，过去的我们就反正做播客的多长时间，我就多长时间有多少次古偶上线，我就有 offer 过，就是肥脚，我说我们俩要不要聊一下《千古绝尘》，我们俩要不要聊一下《陈希元》，我们俩聊一下什么？肥脚说我不看，我看不进去，什么神尊又几世的。然后我就是一直很上头，然后大喜也是很上头，你记得吗？我跟大喜我们两个人还能聊聊神尊、聊聊什么东西，但肥脚完全就旁边无法进入，然后我也无法进入到肥脚的这种就是霸总的领域，然后我决定也去看完这部剧去再去看一下那个什么叫请叫我总监是吗？对，我想看一下请叫我总监。
我觉得
谭宗玉我蛮喜欢的，对，我想
对对对，你可以看看林更新的其他的剧，就是看看你会不会磕上他。
我林更新，对对，就是我刚才还在讲林更新，就是那种本人把自己已经打到很黑，打到黑粉无法再说他黑的状况下，然后大家再逐渐从黑的角度上给他增加好感，因为他不担心自己的人设崩塌，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豁出去的状态，这个状态还蛮好的。OK，
好的，
那行吧，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如果你也喜欢古偶，喜欢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剧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喜欢林更新赵丽颖的这部雨风行有什么共同的一些感受也可以在听众群里面跟我们分享，然后呢你微信搜索坦白0303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好吧，那今天就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